今天要讨论大师这个题目，其实我们自己也没完全明白怎么来界定这个大师。其实到今天，我认为大师还是一个人们想自封都可以的一个称号，但是呢，有些时候他又是很严肃的。我记忆里面呢，在历史上没有大师这个称号的流行，但是他与相似的，比如秦汉以前的博士，他就是图书馆的掌管人，到了汉代呢，就有了武进博士，到了那个魏晋呢，就不一样了，魏晋的人比较反儒家，他当时最流行的是清谈，是名士，名士那个就像现在我们说的粉丝大腕，可以有一点像今天的大师。那么到了唐代开始呢，有开阔取士，那些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那应该算大师了吧。更为典型的是清代有翰林院，进入这个里面的人也是不得了的。所以历史上讲没有明确的有大师这个称号，但有相当于今天大师之类素质的人。我另外一个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当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四个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据说呢，为什么把伟大的导师翻作 Great Master 就是大师，为什么放在第一个呢？据说是康生找了几本词典专门去翻，最后说这个大师这个称号最好。很有意思的，1971年毛泽东接见斯诺，还自己承认当时他已经对林彪不满了，说这个搞形式主义把我吹得太过分，我最多去接受一个嘛，第一个称号嘛，然后说我以前就是个老师嘛，啊等等等等，这说明他自己
很认可，
而且他自己当时用英语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说了一遍，他当年在学英文，可能也正好逮着个机会练下。那么总的来说，说明大师这个称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虽然文化大革命中间很多大师都被打倒成了封之秀的代表，但最近这么几十年大师又兴起了，到处都是大师。
我们看好多地方都在用，你看上海叫做大师杯网球赛，
我觉得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进入体制的，就是说我们规定象棋特级大师，你打到哪个阶段了，得了几个冠军了，那么就是什么大师，就跟段位一样的。紫砂壶
国家一级工艺大师，
还有大师，那也是。那么这个进入体制，那么还有一种是指人民，
不需要官方认证的、
人民的声音，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比如说有可能忽悠，还有人不明觉厉，还有人留了山羊胡啊，这个行头特别让你想象他像某一类行业的这个大师。你太极拳嘛，那你必须是有点仙风道骨啊。做画家，那你总归也是要么
艺术家的气质，
要不裤子破破的，然后这个络腮胡啊等等吧。总而言之是两种体制，我们也把它分开来。
你们说的呢是另一码事，我们现在可能讨论的比较都是当前中国社会某些名人，也是有影响甚至有造诣或者有很深的学问的人，或者被称为大师，或者不需做大师等等，是这么一种现象的大师。工艺类的，你说陶艺大师啦、象棋大师啊，那就是属于对技术工人的最高职称，就齐白石就属于这一类级别的我们认为。但是呢，我想说的一个现象是，目前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大师啊，
是学术方面的，
一个学术方面，第二个呢比较多的集中在民国年间，好像大部分都是社会科学的人物。这里面呢我就开始有点怀疑，我想找比如说中国的什么钱三强啊、钱学森等等，但好像很少有人把他们称为大师，没有人称为什么核弹头大师等等啊，或者叫核弹头什么什么什么之父都有，但是称为大师的不多。称来称去呢就是文科领域。我看了一下那个上海拍的100届的大师啊，比如里面蔡元培当然是是吧，北大校长，
北大校长
黄炎培是职业教育的奠基人，其中还有陶行知、陈鹤琴、吴亦芳，这三个我要提一下，都是我们南师大的，我呢是南师大的。陈鹤琴是一直是我们教育系大腕，吴亦芳大家知道，金陵女子学院的开创者，其中还包括陈寅恪、丰子恺、徐悲鸿、叶圣陶啊、林风眠、齐白石等等等等，我就觉得基本上集中在文
科
领域。第二个呢，集中在民国年间到现在啊，一直到解放以后，这里面有点意思的，我想和两位切磋一下。我呢是有这么个想法，数学可以称为大师，华罗庚数学大师，陈省身数学大师，甚至作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延伸到现在，珠算也可以叫大师，心算也可以叫做大师，但这些就属于工艺类了。我觉得是为什么它基本上集中文科类呢，我是这么认为的。一个呢就是说，原来大师这个称号来自于佛教，最早大师是尊崇佛陀的，然后呢延伸到佛教的大德，就是很有高深道德的和尚、大和尚。而这个和尚的大师里面大部分他们应该属于文科的吧，因为他除了研究宗教，大部分大德和尚 哲学啦、艺术啦、文学啊，都是不错的。第二个呢，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人都是读书取士，走的都治国平天下，这个社会管理学吧，也是是文科的吧。虽然唐代开科取士有秀才、明经等等，还明算，就算术，但没人喜欢，没人承认。包括宋代的武状元，中国人都不太重视，基本上中国重视的这种大人物都是文科的角色。第三个呢，我现在觉得特别现在理科有一套严密的跟着国际接轨的评价体系，它不屑于再用你这种模糊不清的大师称号。你说理科屠呦呦是吧、
嗯、
诺贝尔获奖者拿大奖，不要说大师、
嗯、
你喊他大师他都可以不睬你是不是、嗯、啊？还中国有几百个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现在是某个大学只要请到一个院士，他开口什么条件都基本都可以、
嗯
啊、他就一个科目整个科室就建立起来了。从这个角度讲，就理科的人
他有自己的一套体
体系，包括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嗯、都不需要讲，这个时候他就不需要用那种有一点带水分的大师的称号、
嗯、
不知道二位的意下如何。
你的意思说这些大师还是有水分的？
我是认为可能有水分，就是有的大师确实是大师，但也有不少可以自封的，因为他们有个度量的一个尺度。
那您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大师应该是野生的，由民间来进行认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关于什么可以称作大师呢？
怎么来认证，怎么来
度量，我们可以也可以来讨论一下、
嗯、
但首先呢，我不知道二位认为怎么样，就是说大师目前基本上是社会科学类、文科类、
嗯、
理科类，除了数学其他都属于工艺类。
确实没有听到过比如说刚才您讲到的屠呦呦嘛、
嗯、
还有包括这个物理界的算是中国的泰斗的谢希德、
嗯、
好像没有听到过、
嗯、
反而是刚才您讲的特别有意思，民国时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比如说经常挂在嘴边的几位王良、陈兆礼啊，还有刚才提到丰子恺、黄苗子啊，这种好像反而很多被称作是大师。而且刚才石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点，民国时期的是很多还真是被人叫做大师，而且从前一段时间开始有不少人都特别喜欢把当时学术上比较有建树的人拿出来评说，而且大家说哎，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大师了哈？为什么民国出这么多的大师现在反而没有了？
这个是民国粉啊，
啊，
现在民国有一批粉，我们老家在南京，很多人讲起民国来就津津乐道，民国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那么有的人认为民国不如北洋，四九年以后不如民国，这里面你要看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从全社会的发展来说，当然现在比过去要强。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民国出大师，现在这个出不了大师。当然我们得承认四九年以后呢，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和管理，那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多讲的、
嗯、
我不同意一点，就是很多人粉这个民国，民国是个什么时代？民国是一个全社会教育相当落后，但是同时呢，民国是一个转型时代，就是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时代。清朝末期就开始培养开放的人才，那民国出大师呢，我觉得他们占了一个便宜，就是什么呢，开风气之先。那比如说教育，中国古代没有现代的教育嘛？啊，你去西洋去留了学，拿了一套这种教育思想，过去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东西，我们要改变啊，我们发现儿童的心灵啊，啊，那当时一听这都是很好的东西啊，办学校，这就是说，这实际上他们开风气之先，实际上是创立了很多学科。你想想，这事情没人做，啪砸一个坑。我就是教育系系主任，我引进了一套西洋的这个东西，你不管是陈鹤行，是你是办了一个教育系还是办了一个新式的学校，这都是开了风气之先。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己不是大师也被别人抬成大师了，那么这是我对跟石老师有一点小小的一个
石老师
不一样、啊
嗯、赞同陶老师说这种占了便宜的这种说法吗？
我49%赞同，51%反对。
哎，
49%赞同呢，下面可能我也会继续阐述一下，所谓大师必须是有领域开创性的人物，这里面民国人物确实占了先机、
嗯、
那个时候中国几千年的道统到这个地方基本终结，谁引进新的东西，连刘海说引进个裸体化就算是开山大师了等等、啊
嗯、
他确实占了个便宜。但有一条我觉得可能陶不舍还是比较没有去深切体察，民国固然是一个灾难生存的时代，但是为什么有人还继续讽他夸他呢？很有意思，我岔开一句，中国历史如果从经济发展也许是从事在一步步的渐进， 但在所谓的人民的言论自由、君主专制方面，并不是说一直进步的。举个例子，汉以后，中国其实已经进入比较有一些民主化的，就是说连皇帝想杀大臣都不能随便杀的。为什么？他有言论的自由，他有谏官，他专门设置了监察院，类似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等。宋代对文人的宽厚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其实是一种文明进步、经济发展以后带来的一种人权意识的自然的。虽然当时没这个概念，但其实已经有了。但是可惜的是，元代进来完全打断，一个落后的民族代替了比较先进发达的。我对宋朝特别男生充满了同情，那是一个多么优美的时代，多么高度发达的时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很高度，但是他就打不过那些落后的野蛮民族。你再往下，元代过了，明朝，明朝农民起义开头很残酷，但是到明朝，你想想，大家现在很火的万历十五年，你想想皇帝因为生病，现在考古发现他确实身体不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他不能上朝，结果大臣就会连篇累的骂他，骂到最后他临死前还写一篇东西，说明自己怎么这么个委屈。你看这个民主化程度到什么地步了。但是到清朝他被打断了，清朝再次极其野蛮的打断了中国文明的进程。虽然有什么康熙盛世啊等等乾隆盛世啊，其实是极其黑暗的专制统治的。中国的学问没有了，就是普学，这就是小学，做不了大学问，只能考古研究。所以到了民国时期，虽然有各种灾难，但是在思想上的自由开放上是一个大解放的时代。民国以后再往后，是不是思想更自由了，那是另一个问题。从思想自由、君主专制被削弱这一点讲，时代在不断的螺旋式的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民国呈现了比较自由的一个时代。这就是我和陶博士不同的观点。
民国时候呢，中国进入现代化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好时候，是一个好时机。那么就是说思想，各种思想进来，很多人开风气之先。那么我们现在要区分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那么现代社会全世界来看呢，知识分子实际上越来越专业化、体制化，他进入体制了，进入大学了。现在来看呢，就民国知识分子更像我们现在经常很多人讲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说
公知
啊，公知，就是说你要讲学问的话，当然他们是有学问的，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体制的话，实际上这个胡适的这个博士啊，后来是十年以后才去补出来的，大家都叫他胡博士啊。那实际上他们都是在报纸上，他们用行动来推动这个社会的很多进步，就是说这是他们的这个作用。那后来呢，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空间实际上在被缩小。当然民国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自己个人感觉到，就是说你研究这个民国的教材啊，很多人就是说清末呢就是龟毛，这个清末实际上已经进入现代化了，它有这个 agenda， 就有这个过程了，比如说学制改革了啊，要出版这个语文书了。那么清末和这个民国也是，就是国家都想出语文教科书来控制这样一门学科，但实际上就是他没有这个力量。第一，社会动乱，
没这个人才也。
第二呢，他没有这个 resource， 就是没有钱，没有人力物力来做一个全国统一。那么四九年以后呢，这个实现了一种大一统，实际上就是国家呢对经济、对文化，实际上实现了一种高度的这个控制。所以呢，这种自由，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控制。他提出了三民主义啊，提出了新生活运动，他也是要控制，但是他控制不了。他据说有个段子是，你刚才说刘文典和蒋介石吵架，蒋介石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不愿意得罪士这个阶层，从舆论上啊，还是从政治上，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一个问题，他们占了很大的便宜。
那个，我觉得呢。我和陶老师都来自南京啊，但我们两个分化了啊，一个继承了自己所来的城市的文化，一个背叛了的传统啊，就像周恩来和当年赫鲁晓夫说一样，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吧？差不多那么意思。那么我现在呢，想拉回来一点，就大师一种是有思想的，但第一可能还是要有学问。我认为所谓的大师，这其实就能立马削掉一大批伟大师，就到底有没有学问。我认为有三点可以评判一个大师啊。目前啊，第一个呢，有学问，有真学问，有开创性学问；第二个呢，有独特的创造性，野生的，有生命力的，这才能成为大师。所谓的豢养的那种体系出来的，所谓体制内的，往往就是他有大学问，很多人不承认他是大师。就一个简单的例子， 郭沫若以前绝对是大师，
是
不要说他的什么新四大小说了，他的甲骨文考证已经足够是一个大师了，
是，
但是后面慢慢的大家就不怎么把他当作一个大师了，那是另一个问题啊，并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体制的错，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的错，先前不去讨论。那么第三个呢，一般的大师作为一个特色比较有个性，如果毫无个性的好像也只能把他叫做学问家教授专家，教授大师的好像还必须有点个性。我想像做学问来说呢，这里面讲到的学问怎么评价，又不是说有科技或者自然杂志上发表多少篇文章，
也不一定要著书立说哈。
但是呢就是说只能是模糊的界定，这就是说在某个领域有开创。刚才陶博士讲的为什么民国人占了便宜呢，因为很多东西是开创性的，都没有，光光引进来声光化电谁都不知道，谁引进了一个就是他成了一个开山祖了，这也是非常占便宜的，
就一招先了。
你像那个梁启超，清末明初这牛耳近20年，那是一轰动一时的一个大师，但是几乎没人把梁启超叫大师，因为他前面呢有康有为、章太炎，后面呢有黄国维、陈寅恪，
是
陈寅恪、陈寅恪都可以啊，这个啊都可以的，都是在思想界可以成为垂统一世的一个大师，所以把这光辉就淹没了。说到底，梁启超没有成为一个被大家认可的大师，就是他们有独特的一门学问的贡献。你说王国维，我们可以作为比个例子，好像当年梁启超的影响比王国维大得多，其实是在当年，但到现在积淀下来，王国维是多少人尊敬的，陈寅恪是多少人尊敬的，王国维就说到一个这基本上是500年一遇的天才，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说他进入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熠熠生辉。因为这个王国维这个人聪明在哪里呢，一个他传统的普学是非常好的
基础扎实，
那是好的不得了，就是说第二个他当时是很自主的接受了新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他把西方哲学美学和中国的古典文学美学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美学体系，这也是不得了的事，卓有成就。他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古文字方面都有独特的贡献。我就讲一个例子，甲骨文在中国是近代是一个开天辟地惊人的发现，是吧？原来以为司马迁史记后人还能纠正他们，不可能了，他排的四系已经在那儿了，谁还能纠正他呢？
是
啊，就是后面文墓里挖出来的东西也无法纠正了，但是就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当年作为一个中药材被王懿荣他们发现以后，最后大胆判断这是
一种
文字，这是
文字，
然后这个后面的刘鄂做了一件大好事，
嗯，
把它合起来刊印。当然当时河南的农民很厉害的是跑去挖，有几千银子卖到20两银子一片，最后他们农民聪明啊，把那个牛骨埋在地上挖出来，在自己在里面乱七八糟刻刻了以后埋下去，就是这个河南农民真聪明啊，
也算大师吗？有独特的创造性，符合这一点。
然后呢其实这是积累材料到罗振玉他们，
那
就真的进行研究，但他还是研究文字，到今天为止已经解剖了很多甲骨文字的意思，现在谁能解剖一个那也是相当不得了了，但王国维的贡献，他把这个文字考证联系到史学里面，他写的《殷商制度论》，博士中首见先公王考啊，殷墟博士首见地名等等，他第一个把这个文字学上知识引进到史学里面，所以郭沫若夸他是史学当代第一人。你说光看这个甲骨文的发现、应用、研究啊、延伸，这个人是绝对是绝顶聪明，有创造，所以是大师。
而且他的这个人间词话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在读的时候也拿来不断的引用的。
王国维你要看照片真的是
难看，
整个没有一个大师的风范，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气场。那鲁迅留一个胡子还能感觉到有一点独特的地方吗？
陶博表皮了吧，表象了吧，
以貌取
人了吧。我当年看到王国维的那张照片也是觉得怎么老天没给他给全了，再给他一个大师的形象呢，最后才发现品形象成为大师的那就是王林。
说到这张照片，当初确实王国维跟罗振玉有一张照片，然后站一块的时候我还真把罗振玉当成是王国维了，就是没看下面，就从左数从右数是谁，因为罗振玉还是长得很仪表堂堂的。
王国维这个人的聪明为什么说要500年才能出一次呢，一般来说一个人可能多种领域有所发现贡献创新，但是往往呢就集中在大的门类，比如逻辑思维型的，比如说是形象思维型的，而甲骨文考证这个是需要胡适讲的大胆设想
小心求证，
逻辑思维要绝对发达，要继承了清朝的普学精神， 就是说能做的冷板能细细的考察，从那个一点小小的一点的写的不同能判断出是另一个字等等等等，但是人间词话不一样了，又表现了他形象思维领域绝对的高明。
我能在这儿问一下石老师啊，我很喜欢一个人金圣叹，您觉得他符合大师的这种？
金圣叹是大师里面的野大师，可以这么说，还是大师。但是呢，他有一部分是靠骂人出名的。
哎，对对，
有一点像今天的王朔差不多，就类似这样的啊。我再说到这个《王国与人间词话》里面最著名的，讲人生做学问的三境界。
三境界
啊，一个是这个“卓阳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
这是晏殊的《蝶恋花》里面的。
对。
但他用来形容做学问要登高望远，要高远的境界。不能观看表皮，不能观看相貌，啊，来定这个人的做学问，这是第一个大境界。第二个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笑得人憔悴，啊，柳永的词，用这个来表示做学问要做冷板凳，要能吃苦。衣带渐宽终不悔啊，为伊笑得人憔悴，这个衣是指的学问啊，为了做学问，我可以说让自己憔悴不堪，吃尽苦头。
就追求女生一样，你虐我千遍，我对你
我的如初恋。
这个逃不失踪啊！我们在学问之外。
那最后那个众里寻他千百
度，
蓦
然
回
首，
他在灯火阑珊
处。那人正在灯火阑珊
处，
这是指的很重要的一条，这就是他的聪明处，这用来形容灵感到来。但灵感到来，做学问的一般的是大学问、大发现需要有灵感。没有灵感，你死做学问是做不出来的。但是这个灵感的到来必须众里寻他千百度，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还得积累，
要厚积薄发。但没有这个厚积，就没有灵感。没有灵感，就是死做学问。他通过宋词的三个名句来描绘三正做学问的境界，如此生动，如此准确，如此形象，要多么深切的体会宋词。多么感动了自己对宋词的理解，再把它讲到自己做学问的辛苦发现里面，你如此想想，这是多么聪明的一个学者，这就是大师。
背了这么多年的人间词话，今天第一次把这三句话王国维想表达的意思是彻底的弄明白了。
就是说要高远的境界，要能做冷板能吃苦的精神，还要厚积薄发，能够灵感到来的偶遇，这些合起来才能作为一个大学问家。这完全是形象思维来解释一个问题，但他要达到一个一般人少有的高度。
但我
觉得所以这就是大师，
挺有意思。大师的总结的东西，我们每个人看到点也不一样。刚才陶老师那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为伊笑的人憔悴，您就能够联想到初恋上面去，这个也是很能茅塞顿开的。我觉得
很有生命力，
有慧根
的，很是野生的啊，陶大师啊。
你这个石老师今天反正跟石老师对上了。那有个问题，你说这个野生的王国维，这个清华四导师，清华大学养起来的，这个解放以后的这些大师，你的这个导师最后是落在南京师范大学，对吧？我们以前那个
任半堂，
任半堂从四川大学然后养在扬州师范学院，钱钟书社会科学院。民间没有大师，没有野生的大师了。我举个例子，这就是八卦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们有一年吃饭，我导师他们讲了一个段子，他们写了一本书《朱生豪传》。他说冒昧的去这个钱钟书家，杨绛说他在睡午觉。那钱钟书，哎，说是谁谁？他说我写了一本这个
《朱生豪传》，《
朱生豪传》送给钱先生。哎，说进来进来，那些聊了很多了，就品评了很多史事。就马一浮也是当时浙江的一个大师，这就是马一浮是骗子。那就是说，这个民间现在很难有那种生存的一种所谓这种世外高人的这种事情了，没有了。
唐伯虎怎么算呢？
我就是等他说完了，我再给他狠狠的一句。这个我讲的野生是一个比喻，相对来说，野生是讲有生命力、有创造力，没有完全被豢养所束缚的那种，并不是完全说他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同时，相应的来说，现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面，还是把这个野生作为一个大师的一个标准。比如说郭沫若1930年在日本流亡期间，那是学问迸发的时候啊，他的甲骨文成了四堂之一啊。甲骨文里面的这个罗振玉叫血堂嘛，董作宾叫盐堂，
是
郭沫若叫鼎堂，王国维叫官堂，四堂之一嘛，就是说。但是以后他自己成了设计体制的人，好像人们对他有微词啊，怎么？但是如果还喊他大师，那是对他以前的尊敬。 那么并不是说我们的导师进了大学就不是野生的吗？只要他在思想上保持独立性，
保持独立，
有独立追求，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是野生。
这个也很符合北大的校训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顾鸿明那也符合了刚才石老师讲的，他虽然说是在大学里面任教，但是他有很独特的创造性。你看包括他把这个辫子也一直留着，他所谓提出了茶壶茶杯学，你看这都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他算不算您理解的那种野生的呢？
我们所说的野生的呢，主要讲的有创造性，不仅是有知识，而且要在开创一个学问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独创精神。今天我们国内在反复强调，我们的教育是一种 copy 型的，
填鸭就行了，
就是说不是一种创造性的。为什么呢？这里面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敢突破，没有思想上追求自由，你就没有仰望星空的能力，你就很难有创造性。我还要补充说一点，就是学问上的开创性呢，不一定就是说某种提供某个理论，只要你在某个领域达到有一块地是你的，一亩三分地，甚至是你开垦出来的。比如我就要说一下我的导师唐圭章，全唐诗全宋词顶座而立。见全唐诗大家知道是清圣祖第五次下江南来到苏州，叫当时的江南则叫曹颖，就是曹雪芹的祖上了，
曹雪芹的祖父
啊，叫他下令叫他要把收集全唐诗，结果他请了十多个管个类似翰林院院士这样的人物，合起来搞了很长时间才编撰成了。而全宋词是唐先生一个人，就两万多首这个词啊，这么多的词人基本上搜罗殆尽，当然后面有些人补遗那是另一个问题啊。但他在这一块他一个人之功完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学领域的一个全宋词的收集工作，给后来人做学问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这也是一种大家，这个大家不一定在于他的野心，不一定在于他的所谓理论上的创造，而在于他的某个领域他占有了一块独特的地位。